请诸位大德看讲义第八页哈，第八页下面的经文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，经文对的地方，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，名无量光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，彼佛教我念佛三昧。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。我是菩萨的自称，菩萨自称为我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，并不要不要认为这是菩萨有我执啊，这个我呢是菩萨假我以及法身真我。那么菩萨为了说话方便，为了讲经方便，于是呢他就随顺世人而称我。这跟我们凡夫妄执的我不一样，我们凡夫呢妄执四大假合的妄身，以为这个是实我。我们凡夫并不了解诸法本无我，一有了我执呢，你看贪嗔痴这三毒烦恼就从这里头生出来了。为了我受用，为了我的享受呢，就贪财了；为了我娱乐呢，就贪色了；为了我荣耀，就贪名了；为了我滋养，想要把身体养好，就贪食了；为了我安息呢，为了使我自己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呢，于是就贪睡了。而当我们所贪的这些财色名食睡被别人障碍了，给别人给剥夺掉了，这一个时候呢，嗔怒的心就生起来了。像这种因贪而起嗔心，因为不顺而生起嗔恨，这就是愚痴啊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一切境界相本虚妄啊，不明白一切法本空啊，不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啊。而在这些虚妄不实，在这些梦幻泡影的境界当中起分别生执着，被境界呢牵着鼻子走啊，被境界所转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都是因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不了解不明白，被境界牵着鼻子走，被境界所转，这是愚痴啊。而这些呢都是因为分别执着，都是因为我执所产生的啊。可见的我执是诸恶，是一切恶的根本。因为有了我，才使得我们不能不得安乐啊。菩萨这里所称的我，不但不是我们凡夫妄执的我，同时呢也不是外道妄计虚妄嫉妒的我。外道他讲什么？外道讲有二十五谛，最初是明谛，有明谛生觉大，有觉大生我心，有我心生无为， 有五为呢，生五大，有五大生十一根，最后是神偶。他们忘记有神偶，妄认为神偶是万能的，这都是属于邪知邪见的。菩萨呢，已经证得我空了，所以菩萨称我，这一个我呢，不是妄执跟邪计的凡外二种我，而是菩萨加我，是法身真我。我忆往昔恒河沙劫，忆是忆念，也就是铭记不忘的意思。往昔是过去，恒河这是印度雪山顶无热脑池所流出来的一条河，这一条河呢，河宽有40里，河底的沙呢很细，就像面粉一样。那么佛所住的奇树及孤独园距离恒河非常近，所以在说到树木很多的时候呢，常常用恒河沙来做比喻。这里所说的恒河沙劫，是表示时间非常非常的久远。有佛出世名无量光，在恒河沙劫这么久远以前，那一个时候呢，有佛出现于世，出现在我们世间。佛梵语印度话，它具足的称呼，完整的称呼呢叫佛陀，翻成中国文字叫觉者，是大觉悟的人。那么什么叫觉者呢？怎么样才能够叫大觉悟的人呢？也就是说，怎么才可以称得上佛呢？具本觉之妙理，发始觉之妙智，证究竟觉之妙果，方明为佛，这才能够叫佛啊。换句话说，佛在因地的时候也是跟我们一样啊，也是人道里面的一个众生啊，只不过他觉悟的早，始觉升起的比我们早啊。而依始觉所发的妙智，修成为佛，成就了佛道。其实呢，本觉我们也有啊。本觉是什么呢？本觉就是我们众生本有的佛性啊，人人本具啊，个个都有啊。而这一个佛性，就是我们众生六根当中不生不灭的真性，也就是真如妙理啊。而这一个真如妙理，它会随缘，虽然它会随缘，但是它的体呢不变，就像我们众生，就是因为这一个真如妙理随顺的染缘起惑造业，才一变而成为六道轮回的生死凡夫。虽然我们是凡夫，是六道轮回的众生，可是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真如妙理变不变呢？有没有改变呢？没有啊。它虽然随缘，但是它不变啊。随缘而不变，所以称之为妙啊。本觉妙理，虽然人人本具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可是就像刚刚所说的， 我们都迷而不觉，所以才成为众生，才成为六道轮回的凡夫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遇到善知识的开导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看经，开悟了，知道我们众生也具有佛性，知道我们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了解了这一桩事情，这就是始觉。有本来不觉，有本来迷惑颠倒，现在升起的觉悟，而这一个始觉就是妙智。现在呢，我们如果能够依这个妙智，反照妙理，照彻心源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而成就究竟觉的佛果，这个就叫三觉圆满，万德具足，大觉悟的人，这个就叫做佛啊。超九界以独尊，是十法界当中最尊最贵的，的确堪为三界的导师，做世生的慈父啊。世生是说的胎卵湿化这四种生态，而三界世生就包括了一切所有六道众生，一个都没有遗漏啊。佛为了教化，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脱离六道轮回，成就佛道，所以出现在我们世间，到我们世间来实现八相成道，说法度生啊。明无量光，这一真佛是以光明啊来建立名号的，因为光明殊胜啊，所以叫无量光。那么说到佛的光明，可以分为身光跟智光两种。智光，诸佛同得一切种智，佛佛都已经证得圆满的智慧，所以智光一切佛都相同，每一尊佛都一样，没有差别。身光呢，那就有所不一样了，有的佛呢，身光现的只有一由心，一由心呢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40公里，有的佛呢，身光能够照十由心，百由心，或者千由心，甚至于照一世界、十世界、百千世界等等，各个不相同。那么佛的身光所照范围的差别，为什么这一尊佛他的身光那么殊胜，这一尊佛他的身光就比较小一点呢？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？这些差别并不在佛，而是在我们众生这一边。如果我们众生福报大，善根深厚，佛所为我们众生现的身光就大，就殊胜。相反的，如果我们众生浮浅，善根不深厚，佛所为我们众生现的身光就小，就不殊胜。那么这一尊佛呢，你看光明无量，能够普照十方诸佛国度，没有障碍啊，甚至于连铁围三千日夜太阳月亮光明所照不到的地方，也都能够得到大光明。无量光佛 这一尊佛的名号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名号一样，但是并不是指的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因为阿弥陀佛成佛才十劫啊。我们念念弥陀经就知道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才十劫而已，在恒河沙劫以前阿弥陀佛还没有成就佛道啊。可见的这一尊佛只是名号跟阿弥陀佛相同，并不是指的现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。三世十方诸佛名号相同的有很多啊，就像释迦佛啦、观音佛啦等等。过去有很多佛，他的佛号叫释迦或者叫观音等。十二如来相继一解，十二如来根据《大弥陀经》，也就是《无量寿经》里面所说的，是这样的。我们一尊一尊来介绍。第一尊是无量光佛，这是代表智慧，智慧的意思，光呢，光呢，光这一个字在佛门里面常常代表智慧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这是说佛的实质照理无有限量，所以叫做无量光佛。第二尊佛是无边光佛，前面讲的是实质，这里所说的是全智，这是说佛的全智照世无边际。是说的是什么呢？是当然是讲的度生的事业了，教化众生的事业。这就表示佛度众生的事业无量无边，在十方国度恒常在那里教化度化一切众生。第三是无碍光佛，这是说佛的慈光与乐无障碍故，佛能够给众生的乐没有障碍啊。就像佛门里面所说的有求必应啊，千处祈求千处应啊，众生有愿必成啊，的确是这个样子。但是我们要晓得，要知道用什么心去求，一定要用清净心去求啊，因为唯有清净心才能够跟佛的清净心相应啊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就像这一杯水，你这一杯水要是清净的，那天上的那一轮明月才能够在这一杯水上面现一个月影。如果你这一杯水是污浊的，天上那一轮明月就不会在这一杯水上现一个月影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想要跟佛感应道教，一定要心地清净，用清净心去求，绝对有求必应。就像一切经典里面一开始就给我们讲得很好，一时佛在啊，这四个字用得真好啊。你心一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佛无所不在，无处不在啊，随时随地在你身边呢。像这个道理我们要清楚，就像我们念佛法门，我们念这一句佛法目的在哪里？就是在清净我们的自性。《维摩经》里面讲得很好， 心净则土净，你心清净才能够跟西方极乐世界起感应道交。所以我们念佛千万要晓得，不是你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就决定能够往生，一定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啊，心不颠倒啊，这是念佛的目的啊，不是你念着阿弥陀佛这一生就能够往生的，一定要念到像弥陀经里面所要求的一心不乱。所以我们想要跟佛起感应道交，一定要用清净心。那么回过头来，我们再来谈一件事情，我们学佛的同修呢，一学佛总是想要见佛，想要见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，也就是希望佛菩萨现个身给我看，现个境界给我看。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清楚，如果我们的心不清净，我们的如如不动心没有现前，一心不乱没有正德，佛菩萨绝对不会现境界给你看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菩萨现一个境界给你看呢，你心就生欢喜心了，一生欢喜心，你的清净心就被破坏了，你念佛心就被破坏了，佛菩萨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在我们未证得清净如如不动心未现前以前，佛菩萨绝对不会现境界给你看。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常常见到境界，你就要小心了，那是魔现境界来引诱，来破坏你的念佛心，来破坏你的清净心，来破坏你的禅定功夫。在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？也不用慌张，把你的心注意在佛念上，不理会它，这个境界自然就会没有。你也去理会它，那你就上当。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一定要清楚到这一点，佛心是清净的，你一定要清净心才能够跟他起感应道交。也就是佛菩萨才有可能会现境界给你看了，这个时候佛菩萨现境界给你看，你还是如如不动心，你还是安住在清净心上，还是安住在这一句佛号上，并不会因为见境界而生欢喜心而动心。你有这种念佛的功夫，佛菩萨才有可能会现境界给你看。像这些呢，我们学佛的同修都要知道，千万不能够上当啊，也千万不能够去求佛菩萨，佛菩萨希望佛菩萨现个境界给我们看。你有这个心，魔就会来，因为这是贪心。唯有贪心，唯有贪图这些圣境，才会跟魔起感应道交，魔才会来欺骗你啊。所以我们学佛同修千万不必要求圣境，你念佛念到功夫成熟了，自然会见的。这个时候见心也清净，佛念还是不断。就像圆公慧眼大师， 我们净土中的第一代祖师，他三次见圣境，一句话都不讲。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再来谈一谈。如果有人说我念佛功夫很好，我修行很好，你听了笑一笑就好。会讲这种话的人，他的念佛功夫，他的禅定功夫一定不行。为什么呢？连这种都忍不住耐不得，都要讲给别人听，希望人家来恭维你，那你有什么功夫呢？一点功夫都没有，你听了就笑一笑就好。修行越好的人，他越不会表现在外面，跟一般人一样啊。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常讲一句话，不要轻初学，不要轻视刚学佛的人。任何一个众生，任何一个学佛的人，我们都要生尊重心。为什么？虽然他发心比我们慢，可是呢，他说不定一发勇猛心，没有多久他成就了，他比我们早啊。所以善财同志他所表演给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是把每一个众生都看成佛菩萨，都看成我们的善知识，都看成我们的老师，每一个人都在教我们啊，没有一个人在障碍我们的，一切众生都是在成就我们的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都是佛菩萨，看你怎么用心去看呢、啊？这个道理留到下一部经《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》再来好好研究。那当我们的心清净了以后，自然就跟佛清净心相应。既然能够跟佛心相应的，那所求怎么会不圆满？当然圆满，连佛道都能够成，何况是世间法呢？当然有求必应，有愿必成啊。第四是无对光佛，前面说的是慈光啊，这里讲的就是悲光，这是说佛的悲光拔苦，无对敌故，佛拔众生的苦，并没有分别心啊。只要众生能够依教修行，能够接受佛的教化，自然就能够离苦。不只能够离世间的苦，同时呢，更能够使我们众生脱离六道轮回之苦啊，得到究竟菩提涅槃之乐。前面这四尊佛的名号，你看他就把佛出现在我们世间的目的给我们标示，给我们显示出来。佛出现在我们世间最大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拔苦与乐，拔众生的苦，给众生的快乐。而拔众生最大的苦是什么？是六道轮回之苦啊。所给我们众生最大的乐是什么呢？是菩提涅槃之乐。换句话说，是叫我们圆满智慧，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证得全十二智，成就佛道啊。而拔苦与乐，圆满全十二智，成就佛道，这就是无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边光佛、无量光佛这四尊佛所代表的。无阎王光佛， 前面那世尊佛把诸佛出现在我们世间的目的说出来了，显示出来。接着这一尊佛就谈到佛的教化了。这一尊佛是说佛光阴应化得自在故，佛用什么教化我们众生呢？用音声啊，以音声作佛事。就像本经所说的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。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啊，所以佛在我们世间天天讲经说法，以音声来作为教学的工具。那么佛的言教，佛的音声教化呢，不着言说相，不着名字相，不着心缘相。虽然天天以音声来教化我们众生，天天讲经说法，但是佛的心地一片清净。所以这里所说的教化才说之为光阴应化。阴上有一个光字，光是智慧的意思，有智慧才能够无着，才没有分别，才没有执着啊！没有分别执着，心地自然清净啊。可见得佛虽然有所言说，但是佛心清净，一尘不染。佛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心地一片清净啊。这种教化，这种言教才自在啊。那么佛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那么我们众生听佛说法要怎么听呢？要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这样才能够跟佛心心相应，才能够跟佛起感应道交。佛所说的法，我们才能够全盘把它接受过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师承。佛门所讲的师承就是这个，佛所讲的法全部流落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全盘接受，把佛所讲的话全部接受过来。所以我们听法要用清净心来听，也不能够生分别执着，要听得无听，无听而听，一个字一个句听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但是心里不分别不执着，心地一片清净。这样的听你会开悟的。如果你用这种心来听经闻法，讲台上是谁都没有关系，即使一个小学生在这上面念一篇文章，这一篇文章对你来讲也是无上法门了，因为你是心地一片清净，无有佛，无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，学佛论心不论事啊，上面是谁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心地一片清净，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是无上的佛法。这个好好去体会啊。第六是清净光佛，或过即离发净光故。或过是什么呢？是烦恼的意思啊。这是说佛已经断尽烦恼，已经把烦恼断干净了，心得清净了。心一清净呢，自性光明自然流露。就像一面镜子，镜子不 本具光明啊，本来就有照的功能，有照的作用啊。可是现在呢，如果被尘埃、被泥土盖覆住了，这就失掉了光明，就没有照的功能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层尘埃、把这一层泥土把它擦掉，于是本有的光明自然就会显现的，本有照的作用自然就会脱落出来了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修行淡去烦恼而已啊。我们今天为什么心不清净？为什么没有办法明心？为什么没有办法见性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盖不住，心不得清净啊，所以才没有办法见性，没有办法明心啊。我们回想六祖大师，六祖大师不认识字啊，可是他心地清净，听人家念《金刚经》，念到应无有无所住我生其心，念到这个地方，他开悟了，他明心了，他见性了。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跟六祖大师一样，就是因为有烦恼，把我们的心障碍，使我们的清净心不能够现前。我们要知道，智慧光明是我们本有的，是我们圆圆满满本来就具足的。所以只要烦恼一除，把烦恼拿掉了，去掉了，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自自然然就会流露出来，这个不必求的，不是向外求来的，它是本有的。所以只要把烦恼拿掉，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自然就会透露出来。第七是欢喜光佛，令他受用，生大喜故。这是说佛能够使一切众生得受用。受用，这当然是说的自性无量性德的受用。佛在华严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一切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而如来智慧德相无量无边，所以我们常常赞佛为万德万能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虽然我们是在迷位，是一个迷惑颠倒的凡夫，只要我们能够依照佛的教诫，依照佛的经教修学，就可以救入还家，就可以明心见性啊。一见性，本有自性无量无边的性德自然就会得受用。一得自性受用，这怎么不欢喜？当然生大欢喜啊。以上这两尊佛所表的是自利利他，自利要清净自性，要断烦恼，要修心地的清净；利他呢，要使一切众生得受用，生欢喜心。这两尊佛把我们修学的总纲领自利利他标示出来，而且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啊，要先以自利为主，然后再行利他，这一个顺序一定要掌握住。千经万论一讲到利他呢，前面一定先讲自利，你没有办法自利，怎么能够利他呢？ 你自己不能够断烦恼，怎么能够断众生的烦恼？我们用世间话来讲，你不会游泳，你怎么能够下水去救人家呢？没有办法。所以一谈到利他，一定先谈自利，自利而后利他。其实利他也是自利，换句话说，在利他的过程当中，在面对着各种名利境界里头，修自己的如如不动心。名跟利这两样东西，在我们教化众生的当中都会面临啊。当我们面对着名利的时候，也就是当我们的名闻利养现前的时候，我们要不为所动啊，要能够立誓念心啊，在这种名利境界当中锻炼我们的禅定功夫，修自家的清净心，安住自己的一心不乱，使我们的禅定功夫更增强，心地更清净。能过这样的修学，那利他也是自利啊。所以要想智慧的圆满，佛道的正德，一定要自利利他都圆满。在这个地方就以清净光佛跟欢喜光佛来表化。第八呢，智慧光佛，以大智慧破诸后顾，这是说佛以圆满的智慧破除一切的烦恼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断干净了，都断掉了，都断尽了的意思啊。前面自利利他都圆满了，当然智慧现前了，而这种智慧不是小智慧啊，是大菩萨的大智慧啊，所以能够断尽三后无明。可见的我们的修行到这个时候已经证得了大菩萨的地位了，已经是地上菩萨的地位了，甚至于位居等觉菩萨的地位。所以你看第九真的不断光佛常放身光不断戒，第十尊的难思光佛妙用无尽难思议，我们才能够像这两尊佛所说的现不可思议的妙用，常放身光。放身光做什么呢？当然是利益众生，当然是来破众生的无明烦恼，使众生能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，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啊，证得大涅槃的快乐啊。而这种利益众生呢，是常，是不间断的，换句话说是尽未来际，遍至十方诸佛国土，恒常度化一切众生啊，是遍十方界高见法床，建立道场来利益一切众生啊。这种利益就不是局部的，而是普遍的。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你要想要真正的利益众生，你真正有慈悲心想要度众生，最重要的就是成就自己。你不成就自己以前，你没有办法度众生的啊。我们简单举一个时间的例子来说，就像这一条路，从台北到台中这一条路，你根本不晓得怎么走，你怎么带人家走这一条路呢？换句话说，菩提大道你都不清楚了，你怎么带众生走这一条菩提大道？ 你不清楚带人家走，也只能够只有一盲一盲啊，你眼睛瞎了，去带了一批瞎眼的人而已啊，一盲一盲啊，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啊。所以真正慈悲的人呢、啊，一定先要成就自己。我们看看古来的大德，他教化的影响，不在乎时间的多长啊，而是在乎你自己有没有成就，有没有真正的德性啊，有没有真正有修有证啊。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净土中的近代祖师印光大师，他出来教化众生，他住在普陀山里面，被一批在家人在家居士把他请出来，也只有短短的六七年而已、啊、你看六七年对我们佛教界的影响多大，因为他有修有证啊，所以他的影响才能够深远，他教化众生的利益才能够大。就像过去学公所讲的，台中李老师所说的，要厚积薄发，你越积越多，越积越多的话，那你发出来就很大，非常的广大，非常的博大，厚积才能够薄发。所以你真正想要利益众生，好好的念佛，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格拿到了，这最重要，才出来教化众生。当然学人是不得已的啦，过去也学人一再提到，这是因为被老和尚抓出来，不得已在老和尚座下听经三年，被他老人家抓出来上台，他叫学人上台，不是是在大众听经的时候宣布的，那你不上台又不行，硬着头皮上台啊，一讲就二十几年了。学人无修亦无证啊，古大德不是这样的啊，古大德要自己成就以后才会上台的，不像今人啊。那学人本来是想学古的，但是被老和尚抓上来了，不得已啊。所以我学人一直劝诸位大德、诸位同修，要自己好好努力修行，好好念佛，成就以后才出来弘化，那种教化的功德不可思议，真正能够带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心地清净，你的禅定功夫现前了，那你一定有神通。我们要知道，神通不是求来的，学佛千万不要求神通，神通是本能的，只要你心清净，你有禅定功夫，一定有神通。那你有这种心清净，你一上讲座，讲台下听经的他的根性怎么样，他的喜好怎么样，他修的是什么法门，你一看就清清楚楚啊，清楚就能够对机施教啊。比如说下面有人是学禅的，你虽然在讲弥陀经，可是在讲弥陀经的时候也可以带一点禅意来度他，那你心不清楚，你如何来引众呢？ 如何来对机施教呢？没有办法。所以古大德最低的标准要自己成就以后才上讲座，自己成就以后才会注解经书啊。这些我们一定要学古人，才能够圆满成就自己以及利益众生啊。第十一是无称光佛，具足众德不可称故。这是说佛具足不可思议的众德，具足万德万能，所以我们常称佛为万德庄严。那么具足万德无量恒沙性德正德呢？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修行到这个时候已经圆满正德佛果了。第十二，超日月光佛，窥天见地，超一切故。这是说佛的不可思议大用，不可思议神通啊，不可思议的天眼之力啊。一切众生的造作，不管是世间法所造的诸业，善不善，若无若，佛都清楚啊。甚至于修出世间法的百千三昧，佛也都晓得啊。佛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所不知啊。这种大用，这种自知，不是九法界众生所能够相比的。这是成佛以后的大用。以上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十二佛，而这十二佛的名称很圆满的把佛出现在我们世间的目的，其实也就是我们学佛的目的以及我们学佛的纲领，甚至于修学过程一直到圆满成佛，成佛以后的大用告诉了我们。这种表法的意趣跟弥陀经里面的六方佛的表法非常的类似啊。从这个地方我们更能够体会得到佛的大慈大悲啊，佛的苦口婆心啊，连这些佛的名号里头都含着有这么深远的用意，可见的佛的确无时无刻都在提醒我们觉悟，无时无刻都在引导我们修行啊。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，要依教修行，做佛的真弟子啊。我们看经，我们读经，一定要了解佛的真实意，要知道佛在告诉我们些什么。像这些佛的名字，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佛在教我们修行，告诉我们一条修学的大道呢？所以佛经里面有很多表法的意趣，千万不能够忘本生义啊。所以大经里面才告诉我们，佛法无人说，虽智莫能解啊。如果没有有修有证的人为我们讲解，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佛的真实意啊？没有办法。所以从古来的祖师大德，他的教化众生，他的接引众生，也都是这样天天讲经说法，把佛在经里面的道理给我们剖析出来，使我们了解经义，使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。那么这里的经文 他告诉我们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这十二如来，这十二尊佛相继一劫出现在我们世间，到我们这个世间来教化众生。这是从佛这一方面来讲的。如果从我们众生，从我们修行人，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呢，十二如来相继一劫这两句话就在告诉我们，一个修行人在一天十二时当中，这十二时是我们中国的时辰，就我们中国时辰来讲，我们中国人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，换句话说，在一天十二个时辰，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，与自性佛净念相继，达成一片了。我们要时时刻刻念念要回光返照，时时要安住在自性清净心当中，在一切的境缘里头，在一切的境界当中，在我们面对着外面，不管是人事方面或是种种其他的境界，待人处事皆物当中，要不攀缘，要不为境界所转，要念念照顾好自己的清净心，要心心念念契合真如自性啊。如果那么念佛法门来讲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照顾好这一句佛号，要念念是佛号，心心是佛心，把我们的心跟这一句佛号打成一片，在一切的境界当中不起世间五欲的念头，不夹杂其他的妄念，能够这样的用功，这样的念佛，我们自性当中本具的无量性光，无量的智慧光明自然就会发明了，自自然然的这些智慧光明就会透露出来，就会流露出来了。十二如来相继一劫，就我们修行人来讲，它有这一层表法的意思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。起最后佛名超日夜光，这个流道下一次再来谈。你看经典里面有很多表法的意趣哦，而且重点就在这里头，这是言外之意啊。